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2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二十大高层人士确定，李克强出路引起关注，而乌封城中国出口将会雪上加霜。美国司法部长说开始解封特袭川普庄园搜查令。法国海军参谋长罕见强硬表态，团结就能够战胜中共。容海恩脱离爷式关系，袁弓儿之子回应否认加变。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官方8月11号消息，潘贤长履新国台办副主任，孙茂利升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这两人都有习家军背景。另外据港媒分析，二十大人事方案在北戴河会议上基本定案，应该有11名新人进入中共政治局。近期李克强经常被传媒提及，风头较劲，他在二十大的出路引发外界关注。中共七常委引申至今，而关于中共二十大人事方案的消息已经流出。香港明报8月11号发表评论文章说，按照惯例，二十大的人事方案应该在5、6月份已经开始酝酿，8月高层北戴河休假之后基本定案，在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拍板。依据中共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定，即是67岁留任，68岁退休，现任常委当中在习近平超龄连任的情况之下，只有栗战书和韩正因为超过退休年龄应该卸任。如果7名常委人数不变，政治局常委目前只有2个空位。外界猜测，符合入常条件的除了李强和蔡奇之外，还有胡春华、丁士祥和陈敏仪。按照往届中共政治局成员来源构成来看，新一届入局者大体来自3方面，一是地方大员，二是副国级官员，三是中央部委首脑。在梳理中共13大以来的7届政治局新人之后，文章表示，第一类人数最多，平均每届有 6.28 人，四大直辖市、新疆、四川、山东、湖北、江苏、辽宁等大省书记是热门人选。第二类最少，平均每届 1.85 人，第三类平均每届 2.57 人，合计三类人平均大约11人。文章分析，今年二十大政治局11名新人当中，除去2名军委副主席，地方大约5至6人，新疆书记马兴瑞、湖北书记王蒙辉、辽宁书记张国清、上海市长龚正、四川书记王晓辉、山东书记李干杰、河北书记倪岳峰等都是热门人选，部委大约有2-3个名额，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李书磊、公安部长黄小雄、中央政研室主任江金权机会较高。至于副国级人选，将会在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立峰、国务委员萧哲、人大副委员长沈若若等人当中产生。根据中共过往惯例，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四大直辖市和广东、新疆的一把手都会是入局人选。马兴瑞去年接替陈全国长新疆的时候，不少分析指他已经拿到入局门票，广东和各直辖市一把手就有待换人。近期中共总理李克强经常被传媒提及，风头有时和习近平不相上下。习近平提倡的清零防疫政策导致诸多次生灾难，经济严重受损，在中共党内和中国民间受到广泛质疑。一段时间以来，李克强在经济方面似乎获得不少发言权，应该是得到了中共政治局和中共元老的某些支持，故而今次他在二十大的出路颇引外界关注。有分析人士表示，在内外政策全面失误的情况下，习近平为了在二十大顺利连任，可能联合李克强或者互相达成某种妥协。所以今次北戴河会议是习近平之外的常委全退，定是有新的妥协方案，想必不久可能就会清晰了。就在中国制造业和出口基地东莞工厂关门停业之际，中国东部出口基地义乌又因为疫情爆发进入封城状态。路透社报道，8月11号，中共政府对东部到西部几个爆发新冠疫情的城市实施了新一轮封控措施。东部出口和制造中心义乌8月11号宣布进入为期3日的静默管理，大部分居民被禁止离开指定区域，一些人被限制在家中。路透社8月5号报道， 中国出口增长可能会继续放缓，这样同全球需求疲弱的走势相符。海投宏观高级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利查德在7月底的一份报告当中表示，对中国商品的最终需求现在正在走远，在疫情引发的激增之后，发达经济体的零售销售正在回落，未来几个月出口势头可能进一步放缓。中共官方公布的7月份工厂调查显示，订单量出现收缩。报道指，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数据凸显出，中国距离表面上在疫情过后恢复正常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据一些人估计，正是房地产行业就占到中国经济总产值的三分之一。7月31号发表讲话的中共统计局官员承认了国内经济面临的挑战。野村证券在一份报告当中说，过去两年强劲的出口增长确实已经过去，未来几个季度预料将会放缓，因为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减速更为同步的情况下进入衰退。在对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住所突袭搜查之后，一直保持沉默的司法部长加兰在美东时间8月11号下午2点半发表声明，表示开始解封搜查令。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司法部长加兰礼拜四在发表声明时宣布，司法部将会要求解封8月8号突袭川普海湖庄园的搜查令和财产收据。司法部将会通过其法庭文件及其工作发表意见。加兰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司法部已经在佛罗里达州南区申请动议，要求解封一份搜查令和财产收据，这个和联邦调查局今个礼拜稍早进行的法院批准的搜查有关。搜查的是前总统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一处场所。加兰补充说，鉴于前总统公开确认搜查周围情况以及在这件事上的重大公共利益，司法部提出了公开搜查令和收据的动议。加兰说，搜查令和联邦调查局财产收据的副本在搜查当日提供了给搜查期间人在现场的前总统的律师。搜查令是由联邦法院根据所需的合理理由的调查结果授权的。加兰说，财产收据是联邦法律要求执法人员留给财产所有者的文件。加兰还表示，他无法提供有关搜查原因的更多细节，但确认是他本人批准了今次搜查。加兰没有接受记者的提问。司法部长加兰的声明是在共和党人甚至一些民主党人要求司法部发布更多有关本次搜查的信息之后发布的，这个是针对前总统的前所未有的行动。川普随后在他的真相传媒上发文说，他的律师和代表一直在跟 FBI 和国家档案管理局全力合作，质疑是否需要这样的突击搜查。他说，我的律师和代表充分合作，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政府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文件，如果我们有的话，他们要求我们在某个区域枷锁做到。然后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在朝早6点半海湖庄园被大量特工甚至是偷窃者突袭。加兰的声明发表之后，一名联邦法官要求司法部在礼拜五下午3点之前证明川普是否支持或者反对在礼拜一联邦调查局搜查他的海湖庄园时开封搜查令和财产收据。中共的军事威胁引发国际诸多关注，佩洛西访台效应仍然在法国发酵。近日法国舆论对台海议题、台湾历史以及中共对台军演的辩论仍旧持续，甚至连法国一中政策都受到少有的检视和讨论。法国军事国防观察媒体 OPEC News 10号揭露，根据国民议会官网公布的会议记录，法国海军参谋长范迪亚上将早在7月27号国民议会国防军事听证会上表示，对抗中共海军，如果我们一起作战，透过合作就会战胜。退文立即获得关注。法国策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波恩达兹转推时说，这个是一份颇为令人意外的宣言，显然中共驻法使馆又要不高兴了，但就内容而言，议题是对的，在维持印太地区现状上具有角色的不仅只有美国。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莫可斯亦都说，范迪亚这一段发言相当强硬。费加洛报11号报道更多听证会细节， 指出范迪亚向与会议员提出警告，过去几年来中共海军军力大幅加强，2030年中国海军的总吨位将会是美国海军的 2.5 倍，我们正目睹二战之后史无前例的海上军备重整。范迪亚在听证会当中表示，我三月遇到挪威海军，他没有跟我提及俄罗斯驻扎在北极圈莫曼斯克市的舰队，反而讲到即将抵达大西洋的中共海军，好快我们不用到南海就可以看见中共军力了。据黑海经济合作组织报告表示，中共目前正建造五艘破冰船组成的舰队，企图在俄罗斯的协助之下，将势力从太平洋延伸到另一端的大西洋。范迪亚因此希望议员支持未来的军事计划法案，以应对全球冲突。他强调应该进行更多严苛和复杂的军演，譬如多国联合军演北极星，好为共同作战能力做准备，而且只要共同合作就能够战胜中共海军。香港商人袁公仪等人在海外宣布筹组香港议会，被指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其儿媳妇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登报，和袁公仪脱离所谓爷媳关系，成为各界焦点。事隔六日，袁公仪个仔容海恩的丈夫袁微昌在报章专栏回应，话袁家没有家变，港人不需大惊小怪，但爷如港府和建制派目前零左勿右，令人担忧。香港保安局早前谴责袁公仪等人在海外筹组香港议会，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袁公仪儿媳妇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在5号登报发声明，宣布同家翁袁公仪脱离所谓的爷媳关系。身为窝心的袁公仪的仔容海恩丈夫袁微昌11号在 AM730 专栏撰文回应，袁微昌在文章当中指，上个星期袁家成为全城焦点，多谢大家关心。又指父亲袁公仪行事一向矜世蟹族，作为儿子早见怪不怪，习以为常。自2020年父亲出走，已经料到事情会有类似发展，冇咩好惊讶。袁微昌又话，早已经得悉妻子会登报，但懒得通知袁爸爸，话父亲一定了解现时香港建制政治嘅游戏规则，表态系需要嘅，灭亲岛也不必。如果大家以为袁家发生家变，实在是想多了。袁微昌提及事件引起港人对社会文革化的忧虑，不过他指中共治下本来就一切都是政治，文革化可能言之尚早，但国家主席习近平来港的讲话强调要构建一国两制统一战线，特区政府和所谓爱国者就一味宁左勿右，令中央这一番苦心经营付诸流水。加上立法会补选和港区人大代表选举年底举行，建制中人更加只能够左，就算是扮下样亦都只能是左。而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宁左勿右的风气开始上行下效，社会将会继续政治化，一国两制统一战线无从建立起来，香港就永远不会有真正平定的一日。网民继续拿这件事来开玩笑，认为袁微昌的回应是袁家当然没有家变，根本由始至终都只是笑容小姐一个，都不关袁家事。你老婆经世蟹族、良心论、爷媳关系，其实大家是耻笑你娶到个咁极品的女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